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上新约读经班。我们按照进度，今天好像应该读完希伯来书第七章了，但是今天我们上课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六章。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四十几个礼拜一起来研读新约。现在我们要开始读希伯来书，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这一堂上课的时间，愿圣灵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啊。大家记得这两节连在一起才是个完整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只读第十六节，还有第十七节也要一起来读。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就是新约读经班的进度啊。新约圣经共有27卷书，260章，好，总共是260章。那我们的进度是每周读5章，所以你一算，哎，刚好是52周，那就是整整一年，你可以把新约读完，按照这个速度哈。那我们是从2018年的4月第一个主日开始上课，那除了去年的退休会我们暂停一次之外呢，每周都上课，所以将会于2019年的4月7号完成这个新约读经班的读经哈。那今天是第42周上课，还有10周我们就完成了啊。非常感谢神的保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的坚持，愿主赐福大家读经的日子哈。我报告一下我的侍奉的时间表，就从不是还有10周嘛哈，这个新约读经班就从2月3号到4月7号，8次都是我在这里教课，只有2个礼拜天我不在，就是2月的第一周，第一个礼拜天，跟3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这两个主日我要讲道，所以那2个礼拜会有代课老师，那其他的就是一直到结束都是由我来负责新约读经班啊。那我们就言归正传，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今天我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PowerPoint， 中间一小部分给大家翻一下圣经。其实有不少经文我已经打在 PowerPoint 上了，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争取一点时间。那希伯来书主题无比的基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希伯来书它的特色。首先就是它有很浓厚的旧约的背景，就它的那个是非常丰富的一本书。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就读起来就觉得哎很有味道。就算是对旧约有点陌生的话，就读希伯来书好像把你带到一个就是很丰富的一个世界里面，使你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也更能够 appreciate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它是这么一本书。那书中是大量引用了旧约的经文，直接引用了50几节，间接引用的更多，就是他讲到那个背景的时候，他没有说一节一节引用出来，但是他讲到那个背景。所以读希伯来书的人呢，必须对旧约有点，就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你会更加的能够了解这本书。那传统上把这本书就称为希伯来书，因为呢，这本书它原定的收书人，就是寄给谁呢？给谁读呢？是希伯来族的基督徒，所以他才讲了这么多旧约的事情。那这本书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特别是被神学家也好，神学生也好，那些喜欢追求的基督徒也好，他们就特别的欣赏希伯来书，因为这里面教导他很多关于圣经里面的真理。书中涉及这些都是神学上的名词哈，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经论、天使论、人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神学的课题，希伯来书它都有涉及哈。那其中最丰富的当然就是基督论，因为这是它的主题，讲的是无比的基督哈。 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我们不晓得他是谁，这本书他没有说，那历来也就是有很多的争论，有些人猜是巴拿巴写的，有些人说亚波罗写的，那更多的人说是保罗写的，就是有时候其实有点烦， 你每读一本这个新约概论的书，讲到希伯来书，他前面就 好几个 page 全部在那边在 argue 到底谁是他的作者，你看完这本换一本他又在那边给你 argue 老半天，最后你就看了看你就睡着了。就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你不太需要去说他的那个作者是谁，既然神没有启示我们就直接领受就好了。所以我们的态度呢，是希伯来书是神借着某一位信徒所启示的真理，那真正的作者是神，那 这就行了啊。那神未曾让这位信徒的名字传出后世，我们也无需猜测这个人是谁，只要领受书中的真理就可以了。好，那希伯来书的主题哈，都是讲耶稣基督，基督的超越性哈。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基督的超越性，证实耶稣基督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哈，完成救赎之功，成为神与人之间永远的中保。这个很重要，以前是大祭司哈，现在是耶稣做神跟人中间永远的中保，那他超过天使摩西跟人间的大祭司，是无与伦比的。那这几个都是犹太人的那个观念，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为什么一直跟天使比，跟摩西比，跟大祭司比，就是要显出基督他是多么的卓越，跟这些人都不一样啊。希伯来书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常常出现一个字，就是更美的这个字，大部分的英文翻译呢，简单一点的翻译就是 better 哈，就说跟这些比较起来耶稣是 better， 是更美的哈。几个例子哈，七章第十九节，耶稣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哈。七章第二十二节，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八章第六节，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一连三个更美。九章第二十三节，所以耶稣自己本身，他不但是大祭司，他自己也是祭物，耶稣本身是更美的祭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段。希伯来书的分段其实很容易，它就是分成两个大段落，就跟新约大部分的，你看那个新约大部分的书信它就是分成两个大段落，前面讲教义，后面讲生活，但有时候就是混在一起，但是你要分的话就是教义跟生活。希伯来书前面是讲教义，教义的话就是讲耶稣，一讲到耶稣就是讲耶稣是谁，这是关于教义的部分。到后面讲的是生活，讲的生活就是基督徒，既然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怎么生活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分段。教义的部分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十章十八节，那这个时候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翻一下你们的圣经，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先把前面的四节读一遍，那前面四节很重要，是整本希伯来书的引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大家注意到中间的对称哈，一个是在古时，一个在这末世，一个是借着众先知，一个借着他儿子，然后都讲到晓谕哈，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由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你习惯读神学的人，你就是说这些 verses 是 loaded， 就是里面你读了很多很多关于神学里面就是 真理方面重要的一些名词，它是这样子开始的。那从这里一直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第八节，请大家第十章十八节，请大家翻到第十章。第十章第十八节呢，就是第一部分的结束。十八节这样说：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那到此为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部分。那你看第十九节是怎么开始的？第十九节就说：哦，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等等等等。哦，这里开始讲的是弟兄们，讲的是基督徒的部分。所以前面呢是讲的耶稣的部分，是教义的部分，现在讲的是弟兄们，是生活的部分，是从第十九节开始一直到希伯来书结束呢，这个是第二大部分，大致上的分段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比较细节一点的分段，讲到那个教义的部分呢，就是刚刚读的那一开始的那四节是耶稣是更高的启示，那四节就成为一小段。然后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到七章的二十八节就很长的一段，他讲到耶稣是更尊贵的，那就是耶稣跟天使比，耶稣跟摩西比，然后耶稣跟人间的大祭司比，都比他们更加的尊贵。这个是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章第二十八节讲的是这一部分。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讲的是基督是更美的，就是那更美的字主要是在这个 section 它出现，耶稣是更美的约，耶稣是更美的圣所，耶稣是更美的祭。前面主要是跟神所设立的一些人来比或天使，那这里是跟一些事物，约、圣所跟祭，这些在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当中都是神圣无比的东西，但是说耶稣呢比这些更加的美。那等一下我们会读一些经文，看看是书里面是怎么做比较的。生活的部分讲到是基督徒卓越的基督徒生活。第十章的后面的部分讲的是灵命生活。不如这一部分我们来读一下好了。我先读一下。第九章的一部分讲到耶稣基督，这一部分还是讲耶稣的部分。第九章的第十一节开始我读一下，就是耶稣他是更美的约、更美的祭、更美的圣所等等，大家看看圣经里他是怎么个说法。那第九章第十一节开始这一段呢基督徒应该尽量的把它记住，你不能背下来没有关系，它的内容你需要记住。好，我来读。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更美的圣所。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个第十四节相当的重要，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多读几遍。那这里耶稣基督自己就变成那个祭物了，他就不只是大祭司。第十四节他借着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就是他自己变成那个 sacrifice， 他不只是那个 high priest， 他自己把自己献成，就这个大祭司是把自己献上的一个大祭司。那我们来看看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讲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部分呢。第十章的十九到四十节这边讲的是基督徒的灵命生活，就是他讲到了几个不同的部分。第十九节开始他就鼓励我们说要到神的面前来，既然有这么一位大祭司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要 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也要要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哈。这是第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然后从26节一直到39节，就是一些的鼓励，特别是叫我们不要所谓的那个 backsliding， 就是不要背道，不要落后，不要走回头路。然后第11章的话讲的是卓越的信心生活，这一章基督徒都很熟悉，认为是信心的篇章，就举了很多很多的古时候信心伟人的例子，这整章全部都是讲信心。这个是跟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的篇章是互相对照的，互相辉映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读那个爱的篇章，也应该要读信心的篇章，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哈。第12章他讲的是卓越的管教生活，这里讲的是神好像是属灵的父亲这样子管教我们。那第13章的话他讲卓越的日常生活，就13章讲的比较范围比较多一点，他都是讲几句讲几句啊，他没有说专门一样东西讲很多。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就是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第13章的第1节啊，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是讲的是有要有爱心，特别是那些旅客哈，古时候的人没有地方住，你要去接待他们。然后第3节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好，这一节就讲的是被捆绑还有遭苦害的人。那第4节就讲到婚姻，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然后第5节讲到贪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总不丢弃你。这个第5节的后面那一句在圣经里相当的出名，就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这是第13章，最后他就是这一章讲了很多关于生活方面很具体的事情。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1章到第6章，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就刚才我们大致看一下在整本希伯来书讲了些什么，现在我们从头看一看耶稣基督啊，主耶稣他超越这一切。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就是犹太信徒的迷惘，我读一下哈。在传统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律法是最高的启示，天使是最尊贵的灵体，摩西是最伟大的神仆，大祭司是最神圣的人物，就这四样，律法、天使、摩西跟大祭司。那很多犹太人信主之后，人保存着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那他们就不确定，那基督是在这一切之下呢，还是在这一切之上？说，哎，耶稣跟律法比起来，他的话比较重要，还是律法比较重要？如果耶稣讲的跟律法不一样，我应该听谁的？那他比天使还大吗？他居然会比摩西还大吗？他有可能会比大祭司更神圣吗？他们信主之后会有这些问题。那希伯来书就把我们带到那个世界，就从这一切当中来告诉我们说，这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 category。这大祭司也好，天使也好，摩西，这都是被造的，但是耶稣他却是那个创造者，是神的儿子，是完全不一样，是远远超越。基督在信徒生命中的地位，希伯来书主要的目的是要证实基督在这一切之上，基督远超过律法、天使、摩西和人间的大祭司，基督是更高和更美的，在信徒的生命中，基督应该占有最崇高的地位。好，就算我们没有这些旧约的 baggage， 那弟兄姐妹还是可以从希伯来书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耶稣基督超越这一切。你就想想看，你这一切当中，包括你的，特别是包括你的这个宗教的传统， 就是你以前的脑子里装了些什么东西，你说我是基督徒，过去的信仰就是你这边信的什么，那针对圣经中的耶稣基督来做一个比较，那耶稣会超过这一切。就我牧会这些年呢，久不久就会碰到一些基督徒，他们是这个宗派那个宗派，这个宗派那个宗派的，他们会强调说他们以前我们那个教会都是这样的，以前我那个宗派都是这样子，然后他会把那些东西拿出来。但你请他说，那我们就看圣经里讲的耶稣是怎样，那新约圣经就圣经的教训是怎么样，但是他还是很难改过来。他以前所接受那个先入为主的力量相当的大，他以前接受他就一直就抓住那东西不肯放。那弟兄姐妹，读希伯来书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就是当初的那些犹太人呢，你要比起那个观念的那个根深蒂固，你绝对比不过那些犹太人。就他们那是几千年的传统，从小灌输的。现在圣经告诉他们说，你那一些跟耶稣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希伯来书一开始跟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不是一个不讲话的神。有些人他们信的神呢是不讲话的神，像那个自然神论的人，他就认为说有一位创造者，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他就等于是上了发条，然后自然界他们自己会运作，可是你看不到这位神，你跟他讲话的话他也不会回应你。那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位说话的神啊。神怎么说话呢？他有两种启示，古时候是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那么在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这在两者之间，基督远超过众先知，他是更高的启示哈。这个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就是这样子的话，大家比较的话更加清楚一点。神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就在末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引言当中介绍耶稣基督的身份呢，还有他的跟创造的关系，还有他跟救赎的关系，我读一下哈。在引言当中，希伯来书清晰而肯定地向读者介绍了基督。一开始讲到基督的身份，说他是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基督与创造，诸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是承受万有的，他也是托住万有的。基督与救赎讲的是他洗净了人的罪。那这个是经文的本身，我再读一下。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请大家看，就是刚开始讲的是承受万有，那这里是托住万有，那中间说创造诸世界。我如果是用英文来说的话，那承受万有就是 for him， 创造诸世界就是 through him， 那托住万有就是 by him。 这是讲的是基督跟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所有的 creation 是 for him， 又是 through him， 又是 by him。 for him 就是他是承受万有的，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是 through him，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 by him。 那这个是你用神学的话来说的话是这么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是讲到他跟罪人的关系。中间那一句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耶稣他不是什么预表，他不是什么像摩西是个预表或大祭司是个预表，他就是神直接来到人的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是 看到神了。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有门徒在那边问他说，主啊，你如果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然后耶稣就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了父，你们怎么还说看到父就知足了呢？看到耶稣就是看到神。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怎么体会这个神的心意，你就是去看耶稣就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了，然后各样的宗教，就是基督教的各宗派，但是他们讲出来的那话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这种说法，有的人是那种说法。那你说要怎么样做一个判断，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因为有时候有人说这个是神的心意，有人说那个是神的心意。那弟兄姐妹，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去读圣经，特别是关于描述耶稣的那个部分，你如果把那一部分 读熟了读通了，进到心里面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说那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就有了一个好像可以做主的东西，就一个不是很多的细节，但是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就会在你心里面，然后我会去 follow 那个原则，这个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我就是照着这样子去做。那无论是耶稣的他的慈爱或者他的公义等等，你自己去读，读久了之后会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可以把你脑海当中那些所有那些宗教的包袱全部都把它甩到一边去。我管你是什么会的，你是灵恩派的也好，你是浸信会的也好，什么长老会的也好，都不必谈这些，你就全部都把它甩到一边去，你就自己去读圣经，特别是看耶稣是怎么样做人做事的，然后你就会了解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本体的真相，你那些人间所搞出来的那些宗教，几百年一两千年下来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发明跟人的传统在里面。你如果是天主教的话，你就是差不多两千年的，一千多年了。你如果是一些基督教的宗派，也有几百年，里面很多人的东西在里面。你特别是现在这美国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那弟兄姐妹，你不要做那个宗派徒，你要做你就做基督徒，基督徒是跟耶稣的，你的宗派徒的话，你是跟宗派的。你在美国所看到很多是宗派徒，他们跟的是那他们的那一个宗派，弟兄姐妹，那个东西不能救人。你直接去看看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虽然我刚开始的这边跟大家提到一些那个神学的那些名词，就给大家熟悉一下，可能你听到有人讲神学的时候，他那个话是怎么说的，但是那个神学本身，像我们这做牧师的人是必须要去读神学，就起码要知道说讲了些什么，但是那个神学的本身不是我们要信的东西。那我也看过太多的传道人，他们一辈子就是在传神学，他们就是把他那个宗派的神学来传给你，他最效忠的是效忠他那个宗派跟他那个那一套神学，所以他讲出来全部都是根据神学的一些理论。不如弟兄姐妹，你自己直接去看耶稣，自己直接去读圣经。 OK， 那天使哈，我们看看这段圣经讲的天使，天使是什么？天使跟神的关系，天使是神的仆役，这其实整本圣经都，这个不需要多说了，天使就是神的仆役了。那这里面倒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有一句特别的话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这是天使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我们比天使更加伟大，但是天使是奉神差派来服侍我们的。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跟我们完全不是同一个 category。 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来到世上神的长子，是坐在宝座上的王，是永远的造物。就弟兄姐妹，你看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他四面八方的来形容，问题就是目的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抓住那个思想，就是这一个地方你抓不住，他四面八方来，就是很多的角度之后让你说，原来 耶稣是这样子，原来是基督是这样子，就是希望你能够抓住神的启示。天使的身份，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就是你，就是你，你就是承受救恩的人。那天使来是为你效力的，他不是摆在那边像天主教或什么要你去拜他的，他来了就是他是奉神的差遣来帮助来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虽然不是说你比天使更伟大，但是天使他的那个工作，他所承受的使命是要来帮助那些承受救恩的人。那以下的话就是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个就是完全是引用希伯来书第一章，给你们看看他怎么讲天使，然后那个蓝字的部分全部都是引用旧约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一章，我就读直接读这个经文哈。每次讲到说的时候，下面引用一段旧约哈。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个是旧约。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又是引用旧约。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好，旧约。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天使跟风跟火焰一样，是神的仆役。论到子，却说，又引用旧约哈：“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又说，又引用：“主啊，你从起初立的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啊，就是大家看到希伯来书是引用旧约，引用了这么多。啊，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的信息，基督的信息，我这里有点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做一些整理，就是大家看看希伯来书是怎么说的。天使的信息是律法，天使所传的话就是那个律法，是确定的，凡干犯律法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基督的信息是救恩，先由主亲自传讲，再由听见的人传讲，若干犯律法都要受到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是我给大家这样一个整理之后，希望你们能够读得明白希伯来书第二章它那个为什么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因为第一章讲了半天天使跟基督之间的差异，到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也就是那个 logos， 就是那个道。所以这里重点就放到那个道，因为天使是 messenger， 然后神的儿子是直接讲神的话语的。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又是讲这个道，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神的儿子的道，耶稣所传的那个道就是救恩。如果说天使的话，你干犯悖逆的会受到该得的报应，那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就是传福音的人。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必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大家所以其实真的是你读了圣经之后，那些乱七八糟思想 就自己就跑走了。因为你看这里，不但是这里，就很多地方都讲到说那个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等等圣灵的恩赐，就是这些东西干嘛的？就是给那个道做见证的。你读使徒行传也是这样子，耶稣的话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读了这些那乱七八糟想法就没了，就说啊，为什么会有这些神迹奇事等等，就是要给那个救恩的道做见证，让人知道哦，这真的是神的话，所以他们就信了。他们信了之后，信耶稣就可以得救。 的这一段讲的就是基督的话跟天使的话之间的一个比较。如果干犯律法的都要受惩罚，那个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那下面那一段哈，就第二章哈，你看他其实很有次序，很有层次的，他一样一样的给你做比较。所以说希伯来书他非常的丰富，几节圣经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从第五节开始，他讲的是人基督跟人来认同哈。一开始他讲的是基督他在人性上跟人认同，说人是怎么呢？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基督他成为人，就他就使自己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他心甘情愿来做人。然后基督在苦难上跟人来认同，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哈，这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这个是第九节，我读起好了。唯独见那比天使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那个小字的话就说有说是暂时小一点的，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使人成圣的耶稣，得以成圣的我们，都是出于一，都是从神来的，也就是神，耶稣是神的本身。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就是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把我们当作是同样是从神出来的，从父出来的。这是说基督与人的这个认同。那下面他有一段特别是讲到说耶稣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非常感谢主，圣经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又非常的美好。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圣经的时候，可以解决我们心里面一些很根深蒂固的一些问题。好比说我们对死亡都是相当的惧怕，但是你对主的信心够的时候呢，是可以让我们克服这样子的一个惧怕。基督在世态上与人认同。那这些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我就不读了。这是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讲到说耶稣他也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三章是拿耶稣来跟摩西做比较，就基督他比摩西更加的尊贵。第三章的一到六节，他先讲摩西是什么，然后讲耶稣是什么。我读一下，摩西是什么？摩西他是神的仆人，他尽忠于神的家。那摩西他是房屋的一部分，摩西是将来必传说事的见证啊，这些都得要花点，就是花点心来读他。就在这三样事上做比较，那基督是什么？摩西是仆人，基督是儿子，他治理神的家。那基督是房屋的建造者，基督是将来传说式的实现。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的说的是，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中间做的比较。第三章的后面跟第四章呢，这一段一般来说基督徒这一段比较熟悉，就从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一直到 第四章结束为止，就讲到神的安息。就这一段他讲的非常的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活泼。他在讲两个约书亚，第一个约书亚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他是摩西的助手，他是把以色列人带入应许之地，带入安息地的那一个人。那第二个约书亚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因为耶稣他的那个他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约书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两个约书亚。第一个约书亚是旧约的那个约书亚，他的任务是带神的子民进入第一个安息，那个安息叫做迦南地。第二个约书亚是神的儿子，也是要带神的子民进入安息，那是第二个安息，那个安息叫做救恩。所以他这两个之间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较。第一个安息是迦南，神为他的子民以色列所预备的休息之处。第二个安息是救恩，神为他的子民基督徒所预备的休息之处。就是圣经用的这个字眼啊，这安息让我们在那里就自己不需要做工的地方。这是第四章的经文哈，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了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安息，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段经文强调进入安息需要有信心哈。第四章的三到五节，其实这一段他就不停地讲到说有信心，那些进不去的人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我读一下这经文好了。许多以色列人在旷野惹神发怒，因此神不允许他们进入安息，就是第三章的七到十节。那这些人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三章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然有必竟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必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第十节，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这是重点啊。进了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你进入救恩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功劳，是神耶稣基督使你进入安息的，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用了一个字眼说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到后面那几章的话就越来越明显。他是讲到说一个信主的人在主里面的那种信心上的恒忍，遇到很多的试探之后你不会跌倒，特别到了第六章，他 比喻说有些人他就跌倒了，他就不信了。这个竭力跟那个恒忍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心，持定所信的道。这节圣经的话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提，这节圣经就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这里道跟福音是 相对应的哈，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应，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需要心里面有信心，否则的话就是听了之后没有什么帮助。就是 做牧师这些年来，看到不少的现象，同样是讲一篇道，有些弟兄姐妹得帮助，有些弟兄姐妹不得帮助。有时候你觉得说，我今天讲道讲得特别的烂，然后结果那一天有不少人跟说，牧师，你今天讲道是我得到很大帮助，我刚好有点什么事。他有时候他会跟你分享说，刚好什么事，刚好你讲的那句就帮助了我。那你只能说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讲得特别的烂，你还觉得说特别的好，是那个听的人哈，他以信心在听的时候，他就能够从那个信息当中，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他就成为他的帮助。那有时候就算那个讲员他讲得非常的好，真的是很好的一篇道，但是我们刚好那天就是情况不太对劲，然后就听过去了，就没有什么信心，那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听到的时候需要有这个信心来调和。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这第四章讲的都跟神的道有关系，所以第十二节他继续讲神的道。那第十二节很多基督徒来引用了，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等等等等。再讲到神话语的功效，那福音因何变为无益？就是刚刚那一段经文哈，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是讲到持定所承认的道，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一直到施恩宝座面前。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就是这三节经文，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多读几遍，特别是第四章十六节，我知道很多人可以背啊。我从第十四节读起。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请大家注意这个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看一下，第五节是讲基督比人间的大祭司更尊贵。关于大祭司的三件事情，大祭司的条件，他是有神的选召，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所以他不是自愿的，是神所挑出来的。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其实跟传道人也一样，虽然我们传道人不像说古时候的大祭司那么的尊贵，但同样是神的仆人。教会挑选 传道人的时候，就其实只有一个条件了，就是说这个传道人他有神的呼召，然后你教会里面的人也感受到他有这个呼召，他就可以来做牧师。但是可是这件事情很难很难知道，所以一般的教会这边找牧师的时候，就是看一些客观的条件，哪个神学院毕业的，有什么样的学位啊，他的婚姻状况等等等等，然后根据这个来做决定。更好的一个方式呢，是你这边多了解他一下。如果教会里有些比较属灵的长老，或者是执事，或者是理事们，他们真的是跟神比较亲近的，他跟那个候选人谈一谈之后，跟他一起吃个饭，跟他一起聊聊天，和他一起祷告一阵子，他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有没有神的呼召，那个时候选出来的牧师比较靠谱一点。但如果说啊，那很遗憾，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种人，啊，教会里面没有那种灵性很好的长老啊、执事啊，或者是理事啊，说跟人家吃个饭也谈不出什么东西来，那个时候就只好去靠客观的条件，哦，我们拿那个 paper 出来看一看他是什么神学院毕业的，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就从这些来判断。那这样子往往就是未必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神的仆人。其实这找牧师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不过还好我们教会不需要有这个麻烦。我们已经有了下一任的牧师，他跟我们在一起十几年，所以大家也认识他，所以不需要有这个麻烦。但是其他的教会里面常常就是这个请牧师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好，大祭司的责任就是奉派替人办属神的事，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大祭司的体谅，他能够体谅那些蒙恩的、愚蒙的跟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好，做个比较，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跟深入尊荣的大祭司，就是 我写的这些的话是比较细节的，一条一条的，好像很理性的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就是跟那个经文做一个分析。大家整体的读读经文的话，应该也会读出一些概念来。那现在就讲到第五章后面很出名的这一段经文，我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好了，就是吃奶的跟吃干粮的基督徒。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说，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因为讲到大祭司，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就引出他这一番话来说，哦，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呢，我其实很想跟你们讲关于他的事情，但是呢，讲也是白讲，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因为你们是吃奶的，不是吃干粮的。就是说，你们都是 spiritual baby， 跟你们讲稍微深一点的话，就听不进去了。说只有那些吃干粮的人呢，他心练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跟他讲深一点的属灵的道理呢，他们也就听得进去了。那你就好奇地问，那到底我是吃奶的婴孩呢，还是吃干粮的成人呢？到底我该怎么算呢？我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呢？他就一开始讲到说，我有学习啊，我有。他的第十二节讲得很有趣，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哇，原来这功夫是下了很多。 看你们学习的功，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那些弟兄姐妹，这些话虽然听来的时候有点觉得好像有点扎心，其实是圣经对我们的一种鼓励了。就是说神的心意呢，是希望我们在真理上面有长进。那花功夫呢，就是要花的有技巧，也要有恒心。如果你是比较不连贯的哈，你说我信主也很久了，但是我吸收真理都是比较不连贯的。我有时候礼拜天嘛哈，我东听一点，下礼拜西听一点，有时候听个见证，有时候看一篇读一篇属灵的刊物等等。你这样子虽然功夫多了，但是结果还是领受不深，就像这边所说的，还是在吃奶的阶段。但是如果那个同样的功夫啊，你有去是认真的下，你是系统性的把圣经从头到尾来读下来的话呢，你就可以灵命长进，圣经里面比较深入的道理的时候也能够吸收的进去。那如果一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大部分是吃干粮的基督徒的时候，真的是很有福气，就他们彼此之间就是很能够彼此的鼓励了。就是大家其实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麻烦啊、苦难啊、挑战都差不多，但是你讲那个都是吃奶的时候，你怎么讲都讲不通。但是如果说大家灵命都已经那个教会的灵命的水平提升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沟通，也很容易得到鼓励，那事情就很容易克服哈。所以这里讲的说你那个里面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在神的话语的那个操练之下，你开始想东西是另外一条思路，你就想通了之后就比较好办一点，就能够分辨好歹。其实这句话我体会很深刻，就是分辨好歹这件事情，我人生的体验呢，就是说这四个字很难做到。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我讲我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就他能够分辨好歹，他一辈子 OK。大部分一生的事情就是分辨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你看得出哪个是大事，哪个是小事，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是不重要的事，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比较长久的，就分辨好歹的能力。一旦知道的话，你自己会蒙福。你如果是家长的话，你家庭会蒙福。那你如果是教会的牧师的话，教会会蒙福啊。好，这个是吃奶的跟吃干粮的。那么第六章的话，我就很快的就看一下这 outline， 花个两三分钟给大家看一下。其实第六章它是引起争论性非常大的哈，因为它一开始讲到一些人，这些人他猛看之下你搞不清楚他，哎，这不是基督徒吗？难道基督徒会失去救恩吗？他说这些人是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敬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永远审判等等等等，他就脱离这些。然后又讲到说这些人是与圣灵有份啦，尝过天恩的滋味啦，得过神的光照等等哈。其实他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所谓的被盗，一种是恒忍，两个意思哈。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他原来是信主的，但是后来变成是不信主。但那个从正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他真心信主的话呢，他就不会改变，他会将所信的道持守到底啊。那现在讲的是到底是一个人他已经信主了，他是基督徒，后来他变得不信了，还是说一个人他一开始他就是好像是信主的，各样的表面的征兆看起来，哎，这个人不就是一个基督徒吗？跟我们都一样吗？他后来不信了，他到底是得救，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就他有这些特征哈，我给他说一下那个结论好了。两种看法，第一种是说他们是中间变节的基督徒，原来是信主的，后来却不信的哈。第二个就是他们其实是不信主的人，虽然接触过福音，来过教会，甚至觉过志，受过敬，却从来 没有真心相信过。那这种人我其实遇到过相当的多。那有些好心的基督徒也因为他们而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困惑，他们真的是很关心说，啊，那个人到底是得救了呢，还是没有得救啊？那我们的看法呢，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看法。我们相信主会看顾他的羊，谁也不能够得去，凡信主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的讲法。那这段经文讲的应该是那些几乎信主、似乎信主但却从未信主的人，就那表面上很难分辨出来啊。那恒忍的部分我还有两张 slide， 我就不，时间到了，我就不把它都念完了，给大家看最后一张好了。信徒当恒忍，因为有神的应许跟誓言，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或许在第六章第十八节你会也会有点困惑，那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神的应许跟誓言，神绝对不能够说谎，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眼前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圣经上的话，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指望，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通入幔内，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幔，做先锋的耶稣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是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所以这是第六章他讲的是被盗跟恒忍这两样事情。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赐给我们希伯来书，是我们需要多多去理解，对我们灵命也是有极大帮助的一本书。就求主在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深入的了解，我们都长大成人，做那些能够吃干粮、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的神的儿女。献上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